弟兄姐妹平安啊！呀，很感恩，我又可以再次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有可能有人第一次见我，也有可能见过我几次。那我是在堪特那边的新时代教会服事啊。我发现，不论什么时候去读主的话语，都发现这个道是何等的奇妙啊！我自己是有两个孩子啊，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一个9岁，一个2岁啊。想象当中呢，应该是大的孩子可以谦让小的孩子，小的孩子懂得尊重大的孩子啊。现实当中不是这样。我发现，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我经常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为着他们的辩论要去做裁判的工作。但有的时候在这个裁决之前当这个姐姐来的时候啊，她一边扮演着这个辩护的律师，说我是对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她哪里错了，然后她同时还充当法官的角色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也可以理解。那我发现，就看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状态，让我想到说，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自己也常常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会面对很多各种的人际的冲突然后想要去展现自己是有理的那一方我们也想要以一个审判官的一个身份来自我防卫认定这个问题并不在自己身上。那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圣经当中真的是用这些的鲜活的这些的故事，也是对每个鲜活的我们说话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个律法师他虽然很尊重的去称耶稣为夫子但其实他来找耶稣并不是他真的需要耶稣告诉他什么，他好像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的答案他自己可能已经做了一些的判定。那么今天的故事也是大家可能听到过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我们今天不会去可能专注在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很多的事情，更多的是我们去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律法师的一个境况当中去看我们跟他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我们是否已经像他一样为自己已经准备了很多的诸多的借口，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有理的。那我们就一起邀请大家，我们来读这两段的经文。预备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谢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了，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主耶稣在他的那个时代被人尊称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当时的社会里有很多教导律法的老师人们发现这位 在拿撒勒曾经做木匠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话语带着令人敬畏的一个权柄，他常常引用摩西的话、先知的话，然后他对律法的解读常常毫不留情面地揭示了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的虚伪。那很少人其实意识到他跟别的夫子有什么不同，觉得他只是另外一个教律法的老师，只有很少的极少数，比如说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很敬虔的人，他真的察觉到了耶稣的不同，并且在夜里去悄悄拜访他。那大多数的律法专家，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例子啊，他来其实可能也不是来学习的，他是来提问和试探耶稣的立场。就好像我们在法庭上看到，就像这个控方律师啊，他对证人这样交叉的盘问，他其实也带着很强烈的目的性。我们刚才读了，一上来他说的是他起来是要试探耶稣，他想寻找耶稣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或者抓住他话语上的一些瑕疵，从而降低他的可信度，然后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就好像在争吵当中啊，人们常常问一些问题是想要去抓住对方的话柄。在这里他真的是来去学习如何承受永生吗？还是想要向耶稣证明说我知道而且我也做到了？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承受这个原文其实就是继承的意思，我们也知道说继承就是一个孩子从父母那里来继承啊，属于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概念。当然从这个他的问题当中，我们看到说在当时犹太人对于永生的理解是包含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继承，他们是亚伯拉罕家的人啊，然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作为孩子啊是可以继承的啊，就是一个孩子像因着他的血脉他可以继承。那另外就是不属于这个血脉的外邦人啊，那就认为说啊，那就没机会了，因为你不是这家里的。那另外一方面，他的问法是说我做什么可以承受啊，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白白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当时普遍的认知是说，虽然你可以继承，但是你怎么去验证你的身份呢？对不对？你肯定是要透过说哦，你已经守了摩西的律法之约啊，这些的等等的责任，你用听从和遵守律法啊去来验证你的身份。那在今天我们知道永生和救恩的关联啊，在新约当中我们会探讨说得救是关乎信心，同样也有行为。但是这段的一个比喻和经文让我们看到说，哎，在当时那个时候啊，有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说，关于永恒、关于永生、关于救恩，其实也代表了一个是身份，还有一个是对于这些身份的验证。啊，身份验证，我想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啊，你登录邮箱啊，打开 APP 啊，或者一些账户啊，你都会需要一个身份验证嘛，对不对？说这个是你。所以我们被要求啊，可能会收到一些信息，然后我们一定要是照它无误的填写下来，对不对？因为你说啊，我如果输一个不一样的话，我还是进不去。OK， 所以关乎验证。如果我们不按照收到的填写啊，不按照知道的去做啊，就好像就通不过验证。而这样的一个验证，其实在伊甸园当中老早就开始了。当时亚达夏他就面临着，他们是从神那里被造的啊，他们其实面临着一个身份的验证，是他们要听从神还是听从撒旦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验证。那他们没有通过这个验证，然后发现自己其实他们并不属于神的儿子的身份。那我们也知道说啊，撒旦是那位说谎者啊，所以他们所做的是在听从撒旦，选择吃那树上的果子啊，验证了他们的父其实并不是神啊，而是说谎的那一位。所以所继承的就不再是生命啊，吃的那日就必定死。所以说神他并不是没有预备永生给人啊，亚当也不是不能继承啊，恰恰是他因着悖逆丢掉了自己继承的身份啊。像这个例子在浪子的比喻当中其实也有很直观的讲述。那他在这个地方问，就让我看到之后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小孩子很骄傲地跑过来找你，问你个问题，他想考考你。那请问你觉得他是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呢？就是那样的一个心态。 这位律法师想要向耶稣展示的是他知道永生的答案呢是在律法里。当然耶稣也知道他的心思和他的意图，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说，哎，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读的呢？那这位律法师也是肯定也是个妥妥的学霸，就总结得很好。他将《生命记》第六章的五节和《立位记》十九章的十八节都结合在一起，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这是律法的总纲。我们发现说他真的还是很聪明啊，他看到了整个这个律法存在的终极意义，包括了献祭的条例，生活当中各样要遵循的洁净的条例，等等的节期，还有最终这一切他们要做的事情，会发现这些所服务的那个目标其实是在展现他们对神的爱，对神的委身。那怎么又去向这个神去表达看不见的爱呢？哦，那就是透过爱那些看得见的邻舍来见证出来。那耶稣就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了。但当然对于学霸来讲，没有附加题是不可能的。他不满足啊，他不只想要展示说他知道律法是要做什么，他还要显明自己有理啊。显明自己有理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在讲他要 justify himself， 他要显出来自己是 OK 的，是做得到的。也就是他不只知道，他还做到了。那二十九节他就进一步问耶稣说，哎，谁是我的邻舍呢？那就像之前的提问，他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答案，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在当时犹太人的教导当中呢，他们对邻舍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嘛，就是我的家人啊，我喜欢的呀，我的朋友啊，我这些我们敬虔的法利赛同胞啊，大家一起研究律法的人啊，这些都是我的邻舍。那同样是犹太人，那如果是服务罗马政府去收税的那些犹太人的税吏呢？大家都是犹太人哦，都是本族人啊。那他们认为说啊，这个不是税，这个不是邻舍，这个应该是罪人。那就更不要讲说一些外邦人啊，或者是一些血统不纯正的法利赛撒玛利亚人啊，那更不会将他们看作是邻舍。那这种心态其实我们发现它也并不是个例或者是某个时代的产物。就我们为了让自己其实有些的掌控感啊，不失控，或者说让自己不至于达到一个完全达不到的标准而绝望，其实我们就会像这些的律法师也好，法利赛人也划定一些标准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就好像我们射了一个箭，然后我们为了能够达到，我们拿靶子过去啊，恰好就接住了啊。那在这个画这条线，在这个线以内呢，哎，能做到的都是我的邻舍。那在这个线以外呢，达不到标准的呢，那应该就不是我的邻舍。那达到标准的，我就以邻舍的身份去相处，跟我理念不合的啊，就不是邻舍。如果耶稣去认同当时这样的群体的对邻舍的定义啊，那看起来好像这个律法师可能就真的做到了。那么他能够自救，也就不再需要一位拯救者。但耶稣很有意思，他没有给他期待的答案，而是反过来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去颠覆，去打破他的一些非常已经习惯了的对邻舍的认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啊，他们把他的衣服剥去了，也把他打了个半死，就把他给丢下了。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对于他所讲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有画面感，非常熟悉的。因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啊，有27公里的路程，很崎岖啊，很多的一些的悬崖啊，一些洞穴可以躲人啊，就是就会发现是打家劫舍的，最容易的出没的一个地方。那这位没有姓名的旅客啊，明显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遭遇的悲惨的情况就是他被强盗掠夺了，也被重重的打伤，就躺在那个地方啊， 等死，就是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时候啊，一个祭司从那里下来过来了，然后看了他，然后就从那边过去了。然后又一个立位人来了，然后看见他之后呢，啊，一样也过去了，也过去了。我们读到这时啊，第一反应就是说，哇，这两个人好冷酷啊，好无情啊。但如果我们其实设身处地的去看他们这个身份，我们知道说祭司他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立位人呢是在圣殿当中也是被分别出来去协助祭司做很多的仪式的人。在民数记的第十九章，也就是律法，摩西的律法当中规定，如果有人摸了死尸啊，他就会不洁净七天，而且还要经历一些的洁净的仪式啊，比较繁琐。那么如果在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如果说已经死了，或者是要花精力时间去救助他，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死了呢，那这个祭司和立位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说，哇，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可能会让我不洁净，我可是侍奉神的人，让他不只是自己不洁净，可能他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可能要赶回家，或者是要赶往一些的重要的场所。如果因为救一个这样的一个陌生人而导致自己不洁净，这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上觉得，哇，有点得不偿失，值得吗？所以他们其实很熟悉律法，所以也习惯了用律法的规条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可能下意识的去选择不理会，因为他们有律法这个最看似最合理最权威的理由了。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或许有很多我们已经很习惯的一些的坚持啊，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日程表，对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拒绝的理由，也许在我们看来就像祭司和立位人一样，可能很权威很合理啊。比如在家里面啊，当人看到配偶疲惫不堪要找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觉得啊，我也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对不对，我也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我们会给自己划定很多的界限去保护自己啊，现在休息是我的权利嘛。教会当中也是，当看到说有些弟兄姐妹有难处啊，或者突然出现一些事情啊，需要处理需要陪伴的时候，可能会想，哎呀，我自己的生活好忙啊，已经可能你在教会有各样的服侍了，然后感觉没有再有额外的精力去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实在知道我们心中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些的付出当中啊，感到一些的沮丧或者觉得不值得，然后慢慢的开始设立保护的界限，然后慢慢的又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习惯。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当如果祭司和立位人真的去帮他，那个人死了，他们不止没有挽救那个人，还会让自己变得无悔。所以出于自我保护来讲，他们的决定看起来是最简单的。那这些我们为了自己保护自己而定的习惯，安全可控，就好像这里祭司和立位人所坚持的条例，慢慢的这样的冷漠可能也就成为了一种借口。我们也看到，我自己也是看到有很多的自己已经习惯的事情和面对习惯要被打破的时候的不容易，但是老实讲回过来看的时候，发现自己也在当中成长因为有的时候发现说自己一直坚持的一些的认知和习惯其实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为了坚持而去坚持比如我们大家来到美国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饮食习惯是个挑战原本就习惯这个好吃的味道很丰富的这个中餐的味道或者热乎乎的饭但是在新的环境当中缺少了熟悉的味道这个饮食习惯被打破了。但另一方面我看到说，它让我也可以去体验不一样的食物文化再比如 结婚之前自己一个人啊，可以有很多自己的安排。那结婚之后呢，你发现哎，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两个人的生活。比如我自己很习惯是先完成手里的事情，然后再安排其他的啊，吃饭呀、做饭啊。但是发现说好像这只是我自己的习惯啊，还有不同的习惯啊，那就发现自己的习惯也会被打破。两个人在固定的饭点一起做饭呀、吃饭聊天，好像哎也很重要。当然在慢慢的磨合下，感觉好像新的习惯差不多了啊啊，孩子出来了啊啊，已经习惯的 schedule 和习惯又被打破啊，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被打破，一次次重建。老实讲，其实这种状态下还是会觉得挺无力的啊，感觉没有办法掌控啊，很多的突然的需要会出来。但其实也让我看到说，自己也真的很有限，啊，也实在需要神的恩典来托住我。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提到的祭司和利未人，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律法师所代表的这个群体。他们认为自己行好了律法，那是因为他们选择性的规定了律法，而且教导别的人，你只要这样做就好了。那慢慢他们成为了比律法本身其实还要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让大家养成这样的习惯。老实讲，如果所有的律法师和宗教领袖都是这样，那么那个路旁受伤的人其实就没有指望了。而恰恰在这个看起来绝望的时刻啊，第三个人出现了啊，唯有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到了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啊。他没有预设的一些的律法的条例判断做还是不做，他就是看到了啊，他就心生了怜悯。这个地方他说动了慈心啊，这个希腊原文其实是很强烈的啊，一个词是表现他从里面出来的一种啊，发自肺腑一种同情，就感觉他好像就是那个躺在那儿的人啊，他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种怜悯也不是他高高在上的一种的施舍，而是他好像就看到他在承受一样的啊，正如耶稣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很多的人去指责他，对吧？安息日怎么能做这个呢？这不违背律法吗？但是耶稣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心生怜悯啊，动了慈心去治愈他们啊。这个现象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甚至在这个时候也并不过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里出场的祭司和利未人有合理的理由啊，其实这个律法师听到的时候也明白他们为什么选择不做，也许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在故事当中会有这样合理的一个冷漠，其实当耶稣讲出来的时候也是在挑战他心中认为自己还不错，是公义是良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因为他想要说的是我其实是爱邻舍的嘛，但很讽刺的是能够停下来的只剩下犹太人都不喜欢看不上的撒玛利亚人。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啊，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些你平常看作是朋友的人啊，在你需要的时候没有理你，哎，反而是跟你好像没那么好，甚至还有过节的人突然停下来，哎，问问你怎么了，还开始关心你。那故事中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上前用油啊、酒啊清理伤口，都包扎好、缠裹好，扶他骑上了牲口，甚至还带他到了去店里去，让他好得到好的休息。第二天还拿出了银钱给店主说：“你就照看他。”我之后你需要的费用我还会还回来。他在这种怜悯下没有考虑说自己的安危啊，因为他花的这些的时间会不会强盗还在附近呢？会不会也遭到袭击呢？他也没有在意说哦，这是个犹太人，我是个撒玛利亚人，我们之间是没有往来，或者说我们是被他们轻看的，他也没有这些的一些的包袱。那他也没有考虑说自己要花费的一些的成本，他要用比较珍贵的油啊、酒啊去啊给他用，同时呢还要把他带到店里去休息。 当然他可以选择说我把它处理好了让它放在那儿就好了，但他并没有，没有将它留在那个地方，而是让它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到店里去休息，让它离开危险。当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耶稣问这个律法师，哎，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这个强盗手中的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呢？而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律法师可能都不想把撒玛利亚这几个字讲出来，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他其实还算诚实啊，他知道怜悯他的人是邻舍，而看起来是同族同胞的邻舍并没有做什么啊。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是爱邻舍的行为。当耶稣说啊，你去照样行吧啊，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说哦，那你去做吧。他恰恰是在问他，你真的能够因为做到你自己认为的爱人如己而承受永生吗？因为要让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去对待他看不起的、他轻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把他们像邻舍一样去对待，那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从某个层面也打破了这个人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骄傲。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希望自己哇可以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当然希望我们都可以像他一样，或者立志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扮演的是祭司和立位人的角色啊，我们有很多自我保护的机制和习惯，这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出来啊。我们面对跟自己观念不同的人啊，感觉到冒犯自己的人，或者时常找一些麻烦让自己没那么轻省的人，可能我们心中的冷漠啊、算计并不比这些祭司和立位人少。感恩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差派了那位真正能够做到的主耶稣，在人们不认识他、抵挡他的时候，他来亲自担当我们的忧患，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感恩主耶稣他自己的爱和恩典，来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打破那些我们自己去设定的一些的界限，已经习惯的一些的做法和认知。也许神他就会时常将那些我们看起来不像是邻舍的人放在我们身边，也许就是在验证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我们真的是属基督、属神的儿女吗？那这些人神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放在我们眼前，那些有需要的人哪怕有不同的立场可能会冒犯我，我们知道说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就跟我们在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对待主耶稣的态度。那神的恩典他真的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打开的心，它是能带来改变的，因为它带来的改变也记录在福音书当中。大家有可能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律法专家，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在夜里去找耶稣，他叫什么？有一个人啊，他叫尼哥底母。他也是很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啊，非常的有名望。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他断气之后，尼哥底母和约瑟，一个亚利马太的约瑟， 他们亲自去要耶稣的身体，把它收好，然后去清理，然后给他膏抹。他已经血肉模糊的身体，因为他遭了鞭刑，遭了很多的鞭打。那为了安葬耶稣，我们看到这个尼哥底母和约瑟，他们要在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当中打破自己习惯的做法。那是什么节期啊？逾越节啊。那在逾越节应不应该去触碰尸体啊？律法规定触碰死尸就不洁净了吗？你现在要过节了。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生命和他的恩典吸引了尼哥底母和约瑟，他们也突破了自己，放下了一些的宗教和律法的包袱，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他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是在律法上被看作不洁的这个事情，恰恰是因为他们这样一个爱的回应，让他们在照料膏抹包扎耶稣尸体的同时，被这位神的羔羊所流的血完全洁净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自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当回顾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会真的看到这些骄傲的律法师的影子。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有理，我们也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啊，给出很多的借口。主啊，我们得罪你啊，得罪我们邻舍的亏欠的地方，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也感谢你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在一些绝望的时候，在那些受伤的时候，主啊，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啊，亲自差派你的众儿女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像你一样，我们在看到一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像你一样，动了慈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放下骄傲，打破那些束缚我们，让我们看起来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些的习惯和理由。就谢谢主，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成为你恩典的见证。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